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2月5号，星期六，祝您新春快乐。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接着是大法弟子和中国民众给李洪志师父拜年一，然后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您将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如果这一切都不曾发生，跟着再次是大法弟子和中国民众给李洪志师父拜年二。这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2002年长春有线电视插播纪录片《为火》的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20多年中，2001年1月23号的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目的是煽动人们仇视法轮功。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放的所谓自焚画面几乎刻在了中国人的脑子里。在20年后的今天，自焚事件仍然是许多中国人心里的一个结，许多人仍然受到自焚事件的影响而不愿了解法轮功真相。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为您寻找真相，帮您走出谎言。2001年1月23号，天安门广场上一场自焚之火被中共用来栽赃法轮功，企图煽起全世界对法轮功的仇恨，为中共迫害法轮功提供借口。2002年1月，海外中文电视台新唐人根据中共当年播放的自焚新闻录像制作了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为火》。2003年的11月8号，《为火》从各国参赛的600多部影片中脱颖而出，获得了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在纪录片领域享有盛誉，其历史仅次于奥斯卡。影片《为火》以触目惊心的画面和精辟严谨的分析揭示了2001年初的自焚案诸多疑点，从而证实了天安门自焚案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为栽赃法轮功而炮制的一起伪案。在2002年的3月5号，中国长春有线电视8个频道插播了50分钟的影片《为火》，超过10万观众观看。随着消息的传开，观众越来越多，人们互相打电话，在当地文化广场附近，人们走到街上庆祝，禁令结束了，法轮功平反了。这次成功的电视插播是大陆有线电视网络争取自由、传播真相的杰作，民众都站在了正义的一边。但江泽民听到之后，怒不可遏地发出密令，杀无赦。警方开始疯狂地在长春全城大搜捕，约5000名法轮功学员在长春被抓，不计其数的法轮功学员被迫流离失所。参与长春电视插播事件的18名法轮功学员中，法轮功学员侯明凯在派出所被打死，其中15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4至20年，至今已有8人被酷刑折磨致死，2人失踪。长春电视插播的发起人梁振兴被非法判刑19年，在狱中被摧残8年后含冤离世。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
下面是十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77岁刘仁平被非法判刑四年，绑架四名法轮功学员，河北沧州市警察涉嫌刑事犯罪，退休居委会人员明真相得福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大连市大连湾77岁的法轮功学员刘仁平老太太，2021年6月初在大连市政法委策划的绑架案中遭骚扰抄家抢劫，后被甘井子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勒索罚款3万元，老人现已提起上诉。刘仁平退休前是工厂托儿所的保育员，1998年修炼法轮功后一身的病都好了，身体健康，精力充沛，遇见人都是笑呵呵的。2021年6月初，大连市公安局出动警察，对大连市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实施绑架抄家。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30名法轮功学员和家属被绑架，刘仁平就是其中一位。6月3日，大连湾派出所副所长张连柱带领五六个警察绑架了刘仁平，抢走了家中的法轮大法书籍等私人物品。刘仁平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在家属不知情的情况下，刘仁平被甘井子法院非法视频开庭后被枉判四年。刘仁平老人不服判决，12月16日向大连市中级法院提出上诉。他说，修炼法轮大法不犯法，法轮功书籍也是允许出版发行的，是合法的私人财物。相反的，警察私闯民宅抄家是违法的，抄走公民的合法私人物品是强盗行为，对修炼真善人的好人非法关押判刑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1月11日，河北省沧州市法轮功学员苏春凤、侯树元、刘在云、胡秀梅在新华区邓家屯村西口被新华区国保大队警察绑架，四名法轮功学员在新华分局刑侦大队遭非法审讯。目前，侯树元、刘在云、胡秀梅被非法关押在沧州市看守所迫害，苏春凤被以所谓的取保候审名义释放回家。胡秀梅、刘在云、苏春凤、侯树元四人都是按真善人修心向善的好人，因为修炼法轮功而身心受益。刘在云产后疯病痛多年，身体遭受着巨大的痛苦，多方医治无效，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很快恢复健康。侯树元曾患有焦虑症，神经衰弱多年，经过修炼法轮功，摆脱了药物，戒掉了烟酒，恢复了健康。侯树元还一直无微不至地照顾其老父亲多年，在亲友当中有口皆碑。新华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长高福松等人明知四名法轮功学员没有犯罪事实，没有触犯任何国家法律，却采取刑事拘留，且将三名法轮功学员非法送进看守所。高福松及相关责任人已经构成徇私枉法罪、渎职罪、非法侵入住宅罪、非法拘禁罪。侯树元和刘在云的家人已经依法为他们聘请了律师维权，当事人、亲属、律师均随时有权利依法对高福松及所有参与犯罪的人进行刑事控告。据明慧网报道，近日一位中国大陆退休的居委会人员投稿给明慧网，叙述自己的亲身经历。我今年70多岁了，20多年前我在居委会做治保工作，虽然我属于中共体制内的人员，但是对中共的假恶斗的做派看不惯，对上边指派的工作有时用应付的态度，特别是1999年后中共迫害法轮功，布置下来的工作都是要监管大法弟子，向宗支办汇报大法弟子的一言一行，每周都要写汇报材料上交。我周围也有法轮功学员，从他们身上 我看到了他们都是好人，比一般人素质高。我所管辖地区就有十几个这样的人。我在职期间从来没有找他们谈过话，更没有监督跟踪他们。每次汇报材料，我都是写他们怎么好，怎么配合，没有不良言行等等。一次，我私下和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负责人聊天。我问他，法轮功学员为什么人都很正派，没有不良行为？他们遇事为什么都能替对方着想，用真善人要求自己的言行？他们为什么能做到与世无争，乐于助人，十几年如一日？当时那个610负责人也认可我的说法，彼此心照不宣。这足以说明李洪志大师传的法轮大法深入人心，真善人是普世价值，即使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专职人员都不可否认这一事实。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读了《九评共产党》，这是一部揭穿中共谎言，唤醒国人摆脱恐惧，使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书籍。我太震撼了，我对万恶的中共有了更深层的认识，看清了共产党的真面目，即他对中华民族所犯下的罪恶。退休后，我仍然与大法弟子保持联系，明白了更多的真相。同时，在多年的接触和相处中，大法弟子的言行、品德及为人处事的境界深深地感染着我。在退出邪恶党团队组织后，我和我家人也福报连连。我们老两口原来身体都不好，患有多种顽疾，现在身体越来越好，我们心态越来越平稳，理性清醒。在一次比较严重的车祸中，全家人无一人受伤，得到了大法师父的护佑，万元家产被骗，但是很顺利地被追回来。这都是大法福泽我的家，是李洪志大师的慈悲救度。我不是大法弟子，但是我和家人都看到了法轮功真善人的美好。现在我和我老伴已经做出决定，修炼法轮大法，这是我们人生的新起点，是生命走向一个新的里程。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43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中国新年除夕夜，日本学员中领馆前请愿；巴西泥石流至少24人死，冬季风暴袭击美国东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1月31日，中国新年除夕夜的新旧交替之时，日本中部的名古屋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和平请愿，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长达23年的迫害。同一天，位于日本最北部的札幌中领馆前，也有部分法轮功学员举行和平请愿活动。每当学员们平和地站在中领馆对面，总会吸引路人的注目，有的过路司机放慢车速，仔细观看横幅的内容。当地学员表示，从2007年开始，每年的元旦、中国新年、425、720等特殊的日子，不管刮风下雨还是寒风彻骨，从未缺席。法轮功学员马女士说，全世界的法轮功学员都在反对这场迫害，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不停止，我们就会一直坚持来这里和平请愿。据明慧网报道，巴西圣保罗州2022年1月30日凌晨，大雨造成泥石流灾情，多个城市都有人惨遭活埋，目前已知至少24人死亡，约660户家庭无家可归。气象预测，未来几周还会出现大雨。2022年1月29日，美国东部出现宛如台风般猛烈的炸弹气旋，导致暴风雪。美国媒体报道，这场冬季风暴覆盖范围至少包括美国东部10个州，约7000万人受到影响， 恶劣天气导致逾5000航班取消。纽约、新泽西、马里兰、罗德岛与维吉尼亚五个州的州长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波士顿地区积雪61厘米，纽约市部分地区的积雪也有30厘米厚。沿海地区阵风风速最强达时速96到120公里，相当于飓风等级的威力。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剧院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096亿。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和中国民众给李洪志师父拜年的第一部分。2022壬寅年到来之际，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纷纷向明慧网发来贺信，感恩李洪志师父的慈悲救度，恭祝师父过年好。
时光荏苒，光阴似箭，转眼间我们迎来了壬寅年。来自中国大陆以及世界各地的大法弟子想念李洪志师父，感恩师父弘传大法。值此传统新年佳节到来之际，他们纷纷向明慧网发来贺词，恭祝李洪志师父过年好。
湖南教育系统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快乐，他们在贺词中写道：大法弟子遵照师尊的教诲，放下自我，淡泊名利，无私为他，成为校园中的一股清流，让周围的人们看到了大法弟子的真诚、善良、宽容、忍让的美德和法轮大法的美好。
浙江丽水缙云全体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师尊新年快乐。他们在贺词中说：在师尊的保护下，我们在磨难中千锤百炼，锻炼得越来越成熟，在师尊加持下，在浊世中我们逆流而上，奋力精进。在新的一年里，我们会更加努力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兑现神圣的誓约，圆满随师父回家。
南京航天航空系统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过年好。贺词中写道：每逢佳节倍思亲，弟子们万分想念师父，无法用人间的言语表达对师尊的感恩。回想起我们这20多年的修炼历程，每一步都渗透着师尊无量的心血，我们一定不辜负师父所望，抓紧学法，修好自己。
荷兰全体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过年好。他们在贺词中写道：在壬寅年到来之际，我们荷兰全体大法弟子同全球大法弟子与得救的众生一起感恩师父，赞颂大法，并把我们的感恩和赞颂随着正法的弘誓一起载入史册，让师父的浩荡弘恩、大法的慈悲威严在天宇间永传永颂。
俄罗斯大法弟子恭祝师父新年快乐，他们在贺词中写道：新的一年，弟子们愿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九字真言福音传遍俄罗斯大地，让更多有缘人明真相、得法修炼。
美国华盛顿 DC 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快乐，他们献上诗歌一首：雪花飘飘新年到，恭祝师尊新年好，大法弘传30年，天体法正佛光照，法徒随师走正道，修好自己去人心，兑现誓约更精进，复兴传统新天地。
北京大法弟子给师父拜年，遥祝师尊过年好。他们在贺词中写道：海量容不下宇宙繁星，慈惠道不尽师父恩重，
宏大慈悲展无极，无量智慧够心穷。2022年大年夜，感念师尊正法路与南宿显无数，30个365，辛苦汗水遍洒全球，心血系众生，操碎心哪有闲来年夜情？师父啊，难啊，辛苦啊！2022这个特殊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节日，遥祝师尊过年好。
河北沧州市一会计师大法弟子给师父拜年，恭祝师尊过年好。他在贺词中写道：“师父辛苦了，师父新年快乐，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虽然修炼路上千难万险，处处荆棘，全都仰仗师父的慈悲保护，才能一路前行，顺利地走到今天。作为师父的弟子，是全宇宙最幸运的生命，弟子自当万分珍惜，努力精进，学好法，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多救人，跟师父回家。”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想跟您分享古今瘟疫有前见，躲过劫难藏秘诀。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您也许听说过425法轮功学员上访事件，就是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集体上访。上访的原因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中共从1996年就开始制造事端，打压法轮功修炼者。最后，由于天津公安无理拘捕殴打45位法轮功学员，才引发了大规模的425和平上访。1996年，中共新闻出版署就禁止出版发行当时名列北京十大畅销书的《转法轮》和《法轮功》等法轮功书籍。紧接着，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要求中共公安部发出通知，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网罗所谓罪证，准备构陷法轮功。在1998年，公安部又多次发出类似的通知。因为法轮功强调以真善忍为准则修炼心性，一切活动都是公开并且免费的，这些调查当然不会找到任何所谓罪证，但通知却引发了各地公安强行驱散练功群众、非法抄家、罚款等严重侵权事件。3年里，中共不断制造事端。1999年4月，当时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连襟何作修违背事实，发表文章诬陷法轮功。该文章由天津教育学院发表，所以部分天津法轮功学员前往学院相关机构反映实情，以自己练功亲身受益的事实说明真相。但天津市公安局却动用了300多名防暴警察殴打驱散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抓捕了45人。天津公安对法轮功学员说：“我们是执行北京的命令，你们要反映情况就去北京。”于是4月25日，法轮功学员就按照天津公安的答复去北京上访。当时的信访办就在中南海附近。 上访过程中，法轮功学员极其平和安静，没有标语口号，对当地的行人和交通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当时的总理朱镕基还在中南海门口接见了法轮功学员代表，并使部分问题得以和平解决。法轮功学员们在当晚11:30平静地离开，走后地上干干净净，连警察扔的烟头都被法轮功学员捡起。可见所谓的围攻是为大规模迫害法轮功制造的借口。当天，法轮功学员派出的上访代表提出3点要求：第一，释放天津被捕的法轮功学员；第二，给法轮功修炼群众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第三，允许出版法轮功书籍。从上述事实可见，425上访的起因不是法轮功学员主动挑起事端，而是根据法律平和地向政府申诉。从上访学员提出的3点要求也可以看出，法轮功学员只是想有一个自由修炼的环境，不牵扯任何政治权利。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上万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
听众朋友，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如果这一切都不曾发生。
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
在看守所里，有一名警察手上拿着皮鞋，他正用鞋底使劲地左右开弓地扇着一个年轻小伙的脸。小伙的身材瘦削，神情清朗，然而用不了多久，小伙秀气的脸就肿了。接着几名警察又动手把小伙的外衣强行扒下，然后把他推出门外，强迫他在雪地里站着。这时是2000年的12月，门外早已经是积雪遍地，小伙被强制在雪地里长时间的赤身挨冻。这里是山东乳山看守所，这名小伙叫杨忠耿，25岁。隔天，杨忠耿就被从乳山看守所转送到烟台看守所，烟台看守所又把杨忠耿单独带到一个山腰上的不知名的宾馆。在这里，杨忠耿不仅没得吃没得喝，他还被罚站罚蹲，2天1夜都不让他睡觉。到了第二天晚上，警察又把杨忠耿带到4楼，并把他吊铐起来，杨忠耿他只能脚尖点地。当杨忠耿终于被从吊铐中松开后，他看见一名警察拿着一根电棍走了过来。这根电棍约摸7-80公分长， 有杯口粗细。这警察说，这根高压电棍有百万伏。电棍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有点吓人。杨仲耿知道这又是一种折磨他的方式，为的是让他放弃修炼。原来杨仲耿是一名法轮功学员。当电棍电到杨仲耿身上时，他感觉身体像是针扎似的疼，但不是一根针扎，是有许许多多针同时扎在身上，那种痛苦难以描述。警察在杨仲耿身上换着地方电，每次电流打到杨仲耿身上时，他感觉自己浑身的细胞每根神经都在疼痛，都同时被强大的电流在电击着。而他人虽然被电得好像快晕了，但身体所有的感官却依然灵敏地感受到被电击的疼痛，那么明明白白的、清清楚楚地感受到这些疼痛，会让人完全懂得了什么叫生不如死。警察一边电着杨仲耿，一边对着他吆喝着，他们有时用言语侮辱杨仲耿，有时又对他叫骂恐吓。杨仲耿不屈服，仍然坚持修炼，警察对他进行着各种威胁。在这种生不如死的长期电击折磨中，杨仲耿闻到了焦糊味儿，那是他的皮肤毛发被电棍电糊了的味道。后来这名警察电累了，就由另一名警察接手继续电着杨仲耿。当电棍电到杨仲耿的脑门时，那种滋味更令他难受。要知道，用电棍电击人的头是可能危及人的生命的。那个时候杨仲耿的大脑就像抽筋似的，一种抽搐的感觉，而电击造成大脑的抽筋与疼痛更是直接消磨了杨仲耿的意识。这时杨仲耿已经是全身冒汗，意识逐渐模糊，他的大脑不太能运作，他想不起来什么。警察在身旁对自己的种种叫嚣，杨仲耿已经是听而不闻。几名警察轮流电着杨仲耿，把他全身电了个遍。被吊靠着的杨仲耿感觉自己一直冒着烟火味和胡椒味，非常难受痛苦。渐渐的，杨仲耿被折磨的脑袋一片空白，完全不能运作了。他唯一剩下的一个意识就是法轮大法好。杨仲耿紧紧地抱住了这唯一的一个意念。杨仲耿以莫大的承受力坚强地承受着这样的酷刑折磨，他坚持着不放弃修炼法轮大法。到凌晨时，这几名警察打累了困了都走了，但不一会儿又来了一个人。这人拿起高压电棍专门往杨仲耿的头上电，从整个脸开始往后电。在杨仲耿极端难受的难忍中，那人却非常突然的，好像自己触了电似的，突兀的丢下手中的高压电棍跑了。没有电棍电击的痛苦，杨仲耿的意识清晰了些，他意识到了这些警察企图害死他。这时屋里只剩下杨仲耿一人，他脸色惨白，嘴唇发青，模样着实吓人。杨仲耿费尽力气走到窗口，他想要活命就必须逃离这里。于是杨仲耿爬出四楼的窗口往下逃。 此时杨忠耿身上到处都被电棍电糊了，逃到地面上的他却顾不得身上有多大的伤势，更顾不上给伤口止血，在凌晨的夜色中他摸黑逃离。然而警察很快就发现杨忠耿跳窗逃走，警察随即拿着设备对杨忠耿进行大搜捕。而逃难中的杨忠耿看见了一个柴垛，他赶紧躲进这个柴火垛里。很快的，有警察往柴垛这边走来，杨忠耿屏住呼吸，全力保持镇定。在夜色的掩护下，果然警察没有察觉地走了过去，他们没有发现杨忠耿。而此时杨忠耿身上的伤口却一直往下淌血，但杨忠耿依然不能给自己止血，他不敢稍有动静。没多久，又有警察往柴垛这边走近，这一次警察依然没有发现杨忠耿，又走开了。然而随着时间分秒的过去，杨忠耿的伤口流血不止，他已经失血过多。年轻的杨忠耿此时意识又开始有点模糊，他已经连续几日接连经受不同的酷刑折磨了。然而这时却又有警察走向柴垛，警察手中仪器发出的滴滴声仿佛一下子惊醒了杨忠耿。虚弱的杨忠耿紧张了起来，他顿时心跳加速，却因此被警察的仪器给侦测到了。杨忠耿被发现了，他被带回了四楼。到了四楼，警察没有理会杨忠耿的伤，只是拿了一张写有跳楼与警察无关的文书，让杨忠耿签字。警察跟杨忠耿说，签完了就放他回家。杨忠耿签过名后，一名叫于书建的警察又对杨忠耿说，明天就放你回家了，但你一身血怎么见你家里人？你快去把血迹洗干净，不要让你家里人看见难过。杨忠耿心里着实不愿让家人为自己担心难过。听了这话后，杨忠耿用一桶又一桶的水一遍又一遍地清洗自己。为了不让家人担心，杨忠耿不记得自己用了多少桶水才把血迹清洗得差不多。然而这时杨忠耿却听见那位叫于书建的警察在外边对另外一个人说，他一身血，看守所都不敢收他。杨忠耿这才知道自己被骗了，烟台看守所根本没打算放他，只是想把他转送到其他看守所去。隔天杨忠耿被带回烟台看守所，被关进看守所的杨忠耿躺在地上，他不吃也不喝。到了第八天，杨忠耿被拉出去进行野蛮灌食，几个犯人摁住他，用一根胶皮管强行插入他的鼻孔里进行迫害性的灌食。杨忠耿的鼻孔、嗓门被插得鲜血淋漓，剧痛无比。后来杨忠耿又被注射不明药物，他的意识模糊，思维也越来越不清晰，杨忠耿变得精神恍惚。更后来杨忠耿被转送到浙江瑞安市看守所。杨忠耿 是浙江瑞安市马屿镇籍人，他从小就酷爱武术。如果到村里打听杨忠耿的为人，村里都会说杨忠耿是个好青年，因为他不仅肯吃苦，更是乐于助人。杨忠耿看见穷苦的人，就会拿出身上带的钱给人家，如果遇到要饭的也很大方，身上没零钱，他10元20元都给。杨忠耿有个弟弟杨忠省，两人差3岁，兄弟俩气味相投。杨忠耿是当地知名的气功爱好者。1995年，杨忠耿才20岁，他开始修炼法轮功。后来弟弟杨忠省也跟哥哥一起修炼，他们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因此兄弟俩都成为村民口中的好青年。在2000年12月时，杨忠耿拿着高音喇叭在山东乳山市跟民众讲，江泽民等人因为记恨修炼法轮功的人数众多，对有1亿人民如此尊敬法轮功师父而嫉妒不已。就在江泽民个人强烈的妒忌心驱使下，利用他手中掌握的权力，发起了对法轮功的镇压，制造了各种污蔑与造假的宣传。杨忠耿对民众说，应该立即停止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就因为这事儿，杨忠耿遭到上海、烟台、乳山警察的绑架。在瑞安看守所，意识模糊、精神恍惚的杨忠耿写下了不练功保证，之后他被判刑3年，缓刑5年执行。回到家里的杨忠耿摆脱了不明药物的控制，杨忠耿依然继续修炼法轮功。2008年，杨忠耿还因为讲法轮功真相，被三门峡灵宝市的610办公室列为网上通缉人物，杨忠耿的照片被打印出来四处发放。在2013年6月28号，杨忠耿的妈妈收到通知，他与家人赶到三门峡灵宝市。到了灵宝，忠耿妈妈他们见到的是杨忠耿的尸体。原来杨忠耿在4天前被警察抓了，然而竟然就在这短短的4天时间内，一个爱好武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就被活活打死了。忠耿妈妈看见杨忠耿的尸体上遍体是伤，忠耿的一只脚黑青，他穿着裤头盖着单子，凶手下手极其残忍。忠耿妈妈看到儿子被迫害的惨状，精神受到极大刺激，悲伤惊吓过度的忠耿妈妈昏了过去。而当忠耿妈妈醒来后，她却失去了说话的能力。是悲伤，是愤怒。听众朋友，我们无法得知忠耿妈妈的感受，也许忠耿妈妈的失语症是因为迫害太过于残酷，以至于她无法分清自己的感受，于是忠耿妈妈就被这种漫天漫地复杂的情绪给封锁住了，她无力面对自己的感受，也无人可以诉说。又或许有些悲伤过于沉重，像是埋藏在海底的深处，因为太深沉，所以说不出口，所有能说的、想说的话只能卡在喉咙，开不了口，发不了声，哀哀无声。不会说话了的忠耿妈妈让我们知道了， 人活于世，伤可以这么深，痛可以这么沉。而中耿妈妈这种无声的脆弱却更是令人心碎。中耿妈妈自那天之后，她很长一段日子都不会说话。又过了三年，4月14号，中耿妈妈家里来了几名警察，他们说中耿的弟弟中省被抓了，但是弟弟中省却绝食不吃不喝。警察让中耿爸妈拍个录像，劝弟弟中省吃饭。中耿妈妈一听，她扑通就跪了下来。中耿妈妈对警察哀求地说道，我大儿子已经死了，求你们给我这个小儿子留条活命啊。10天后，24号下午，中省的姐姐不放心，她打电话给国保大队警察问中省到底是生是死。警察告诉中省姐姐说是活的。有没有骗我？没有骗你，生命保证。但是在国保大队生命保证的3天后，就是27号，看守所的警察却给了中省爸爸另外一个答案。看守所的警察在电话中说，中省在4月21号，也就是6天前，他就抢救无效死亡了。当家属亲人在5月4号赶到郑州时，在殡仪馆里看到弟弟中省的遗体穿着整齐，中省爸爸把遗体的衣服脱下来检查身体，发现中省的头顶部位是肿的，他七孔出血，耳朵鼻子用棉花塞住才不致流出血来，而中省前面4颗牙齿是假的。因为遗体已经冰冻的原因，中省爸爸无法打开中省的整个口腔，只能看到前面4颗牙齿是假的，是他们装上去的。中省爸爸又看见中省肚子上有好几个小黑点，中省双手的指甲乌青，而中省下身生殖器龟头已经被烧焦了。看着这样的遗体，任谁都会明白中省生前是遭受了酷刑，但是在场所有的家属没人知道中省遭受的是怎样残酷的令人发指的折磨。就在中省爸爸检查弟弟中省的遗体时，中省遗体的手指上突然流出鲜血来。中省爸爸惊讶不已，他用自己微微抖动的手指头蘸了一下中省的鲜血，拿到一个个警察面前让他们看。中省爸爸对着警察说，我儿子尸体冷冻了10来天，现在手指上还流出鲜血来，说明血是有灵性的，知道亲人来了。我儿子死得很惨，你们干的坏事，你们都会遭报应的。中省爸爸说话时，在场的警察吓得连连后退，没人敢开口说出一句话来。在看过中省遗体没几天后，中省爸爸就病倒了。 住进医院里了。听众朋友，钟耿从小就酷爱武术，如果到村里打听钟耿的为人，村里都会说他是个好青年，因为他不仅肯吃苦，更乐于助人。如果没有迫害法轮功的事情发生，钟耿妈妈至今还会看到钟耿、钟绳两兄弟每天练着功，然后看见他们热心慷慨地帮助穷苦的人，把自己身上的钱掏出来给要饭的，他们的家庭会和睦而美满。如果这场对法轮功的镇压不曾发生的话，这对以真善忍要求自己的兄弟俩会为邻里做出许多贡献。如果这一场对法轮功的迫害不曾发生的话，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和中国民众给李洪志师父拜年的第二部分。
2022人寅年到来之际，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纷纷向明慧网发来贺信，感恩李洪志师父的慈悲救度，恭祝师父过年好。
山东卫生系统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快乐。贺词中写道：“师父过年好，严寒尽逝春来到，恭祝伟大的师尊新年快乐。世人在觉醒，坚冰在融化。”法轮佛法带给这个世界的是希望，是美好和光明，唤醒人的良知和善根。沐浴浩荡佛恩中，弟子无以回报，唯有精进报师恩。
美国纽约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过年好，他们献上诗歌一首，诗曰：梅花绽放年来到，恭祝师尊过年好，叩谢师尊慈悲度，祝师正法在今朝。
新西兰大法弟子恭祝师父过年好，他们在贺词中说：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刻，我们新西兰大法弟子感谢师尊洪恩，是师父慈悲救度，才有我们的今天。在今后的时间里，我们要遵循师父的教诲，做好师父安排的三件事，做合格的大法弟子。
瑞士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过年好，他们献上诗歌一首，诗曰：又是一年春来，弟子感恩再拜，学法精进修心，慈悲救人不怠，随师法正人间，众生翘首以待。
北京石景山教育系统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好，给师尊拜年。他们在贺词中说：当得法的那一刻，我们是幸运的，感恩师尊把我们从地狱捞起洗净，成为走在神路上的修炼人，感恩师尊给我们修炼的机会，感恩师尊恩赐我们救人的荣耀。弟子会一如既往地做好三件事，听师尊的话， 兑现誓约，跟师尊回家，师尊您辛苦了。
中国工商银行全体大法弟子恭祝师尊过年好。他们在贺词中写道，二十多年风风雨雨中，虽有过关的艰辛，也有众生得救后的喜悦，弟子们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坚定地走了过来，师恩宏大，弟子无以回报，唯有修好自己多救人，弟子们一定更加珍惜这万古不遇的机缘，多救人，让师尊多一份欣慰，少一份辛劳，唯愿师尊笑。
山东烟台招远金融系统大法弟子恭祝伟大的师尊过年好。贺词中写道，师尊您好，在您的慈悲保护下，我们又顺利地度过了不平凡的一年，师父为弟子的巨大承受和付出，我们无法得知，也无法回报，只能在心里牢记师恩。在新的一年里，弟子会一直坚定不移地跟随师父指引的正法之路前进不停，用心学好法，实修好自己，抓紧时间救人，回报师父的救度之恩。师父，弟子想念您，恭祝师父新年快乐，叩拜伟大的师父。
秦皇岛燃气行业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父过年好。他们献上诗歌一首，题目是恩师。诗曰，一年又一年，师尊未得闲，了结正法日，威严十方显。
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区中铁山桥集团全体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新年快乐。他们献上诗歌一首，诗曰，圣莲开满园，随师了宏愿，众生念真言，回归灯法传，云过天更蓝，大地换新颜，大法洪恩颂，万世永流传。
截至2022年2月1号，明慧网收到了63个国家和地区的法轮大法弟子恭祝李洪志师父过年好。遍布世界的法轮大法弟子与得到大法福报的众生，都真切感受到了大法的威力、慈悲和殊胜。在这辞旧迎新的传统新年，各国大法弟子恭祝师父新年好，虔诚感恩师尊的慈悲看护，庆幸得到这万年难遇的圣缘，在转瞬即逝的正法修炼路上，弟子们将精进不怠。
是天音净月，请欣赏歌曲《祝愿》。
有缘再相见。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再次祝您新春快乐，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